主耶稣基督，你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君王，你是圣洁的主，全身遍满眼睛的天使啊！从永远到永远的瞻仰你的荣耀，也看不尽你的荣耀啊！因为实在是太丰富了，太圣洁了啊！不得不再次的呼唤，一次再次三次的呼唤，圣哉圣哉圣哉啊！主，我们今天早晨也是借着你提升我们的灵，来到你的宝座面前。加入天使天君的行列，一起来敬拜、来赞美、来称颂你的圣洁啊！你是生命的主，但竟然你会死的啊，会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是圣洁，在你没有一点的黑暗罪污，但是在十字架上，你竟然承担了所有人的罪。主，你是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三天以后你从死里复活啊！这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赋予你。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你是主，而且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啊！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啊，让我们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。借着主耶稣基督你的救赎，我们可以来到这恩典的地位，在这里赞美，在这里敬拜，在这里与你来亲近啊！感谢赞美主啊！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啊，在你的话语，在你的荣耀当中来。与你来同在啊，来经历、来体会、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啊！就求你向我们施恩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继续读这个四十二章啊，那四十二章呢，它是讲到圣殿边上南边、北边各有两排的圣屋啊，这个圣屋的结构样式。以及圣屋的用途啊，那这就涉及到这些祭司们的服饰啊。那这张图呢，大的这一张是从上往下看的一个图啊。圣殿在中间啊，它的圣殿的门是朝东的。那在圣殿的北边、南边各有20肘的空地啊。那空地之外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圣屋，北边，这是北边。南边是跟它对称的，那这个圣屋有两排啊，讲得很仔细的哈。这个圣屋所在这块地呢，宽是50肘，一排屋子比较长，圣屋是100肘啊，100肘长，但短一点的这个圣屋呢，只有50肘长，是它的一半啊。那短的这个圣屋呢，面对的就是外院了啊，外院。然后再往前就是这个铺石地，然后有30座房子围着哈，这是这样一个平面的图哈。那下面这一块比较小哈，没关系，一会儿我们会放大看。下面是截面图啊，就是从地面上看啊，中间是圣殿呢，带柱子的这个哈，然后啊右边、左边各有两排的这个圣屋哈。那这个圣屋是三层啊，你可以看到哈，下面两层是一样，但到第三层。是比较窄一点哈，而且有这个围栏哈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放大一点来看哈，这是这个圣屋所在这块地哈。读13节、14节，我们知道圣屋有两种的功能啊，一种是这个祭司来在这里吃祭物的哈，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哈，这三种的祭物，除了献给神的那一部分之外，其余的。都是分给祭司的，那祭司要在至圣的地方、圣地啊来吃这些圣物啊，所以一排的圣物呢是用来吃圣物的啊。那这个圣物的第二个功能呢是，这些祭司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不能直接出来，他要把衣服换了以后才能出来啊，这是13节、14节讲的哈。那其中有一排的圣物呢是用来更衣的。啊，要把圣殿里穿的祭司的这个服装换下来，换上普通人穿的衣服，然后才能出这个圣殿这个区域，进入外院啊，进入到百姓所在的地方。他们有具体讲了啊，哪一排圣屋是来吃圣物，哪一排是做更衣的啊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有这两个功能啊。那在这个短的这个圣屋的边上有一堵墙啊，这里有讲哈。在它的东边呢，有墙，有50肘长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入口啊，这是专门的入口，所以它 从圣殿出来，不是从圣殿这边直接进到这个圣屋的哈，他要出这个内院这个门，绕一下哈，从这块门这个门呢进到这个区域，然后啊去吃圣物啊，更衣啊的哈。那这是截面图了，就看得比较清楚哈。那这个圣物有三层是相对的哈，那到了第三层的时候，他讲的是比较窄的哈，这是在第五节哈。圣屋因为楼廊占据一些地方，这是讲楼廊啊，这一块空地啊是楼廊，而且是相对的，彼此相对的这两个屋子啊。第五节讲说它有楼廊占一些地方，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窄些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里只有它一半的宽度啊。第六节呢，中文读起来有点不清楚啊。中文说圣屋有三层却无柱子，给人的印象说三层都没有柱子啊。但是读对照英文就比较清楚，英文说是第三层窄的这一边是没有柱子的，所以跟楼下两层不一样。那意思就是说楼下两层是有柱子的啊。那从建筑上面看也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如果这个楼顶比较宽的话，它一定要有撑重的柱子把它撑住哈，这样才比较稳当一些哈，因为第三层是比较窄一些的哈，所以它就没有中间加柱子哈，所以第六节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看这些图哈，那简短的我们看一下这个 3D 的这个影片，把我们今天读的呢，把它都画得很清楚哈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好，红颜色就是这个圣屋的地方。这个红色箭头告诉我们这个祭司是怎么走的，从这个门进来。中间有过道，这过道有十肘宽，就是五米宽。那上面呢是比较窄一些的。这有一堵墙。南面呢是跟北边是对称的。那这个图你就会看到哈，这是十五节到第十九节的解读，他把它解读成什么呢？因为你注意哈，第十五节说他量完了内殿，就带我出朝东的门，量院的四围。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，量东面五百肘，中文翻译成五百肘，但小括弧里讲说应该是杆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解读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用这个杆来解读，所以他量的不是这个圣殿所在这个正方形，而是他周围的地。那五百杆呢就很大了啊，那是一个大的一个区域啊，所以东西南北各五百杆啊，就是把这个圣殿这个围起来了哈。所以那这个五百杆之内的这块地呢，是圣地哈，把这个圣地与俗地分别开来了哈。这是一种的解读啊。那也有人解读说啊，这个圣殿的这个宽度这是五百肘，东西南北都是五百肘哈。呀，这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注意哈，这一章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对比的观念，就是圣与俗的观念啊。里面圣殿出来又叫圣屋啊，然后祭司要穿圣衣啊，那这块地呢又是圣地啊，与俗地相分别啊。所以我们可以朝着这一个方向来思想哈，在侍奉神的人，我们今天都是圣洁的祭司了哈。那我们在神的面前以及在人的面前啊，当如何去与神来往与人来往啊，这是我们思想的角度啊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圣屋刚才那个结构啊都看得很清楚了啊，上面地面都可以看见的。那它的功能主要是在十三节十四节讲了啊，第一个功能是在那里祭司在那里吃至圣的物啊。第十三节他对我说，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，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，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。指什么呢？就是素祭 赎罪祭和赎愆祭。利未记讲有 五种祭物、一种是燔祭，燔祭是所有的肉啊这些东西都是烧在上帝的面前，只有皮是归给祭司的。还有一种祭叫平安祭，平安祭除了献给神的那个脂油啊之后呢，肉是分给献祭的人和祭司，祭司得一部分，献祭的人得一部分。所以在外院的那30个屋子很有可能就是祭司和这个献祭的人在那里吃平安祭物的地方。那除了这两种祭之外啊，素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，那就是除了一部分归给神，剩下的都是归给祭司的。那祭司不能拿到外面去吃，他必须在这个至圣的地方吃啊，这就是啊特别安排这个圣窝的第一个目的啊。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他特别把赎罪祭、赎愆祭分别有两种祭物哈，一个是比较是针对这个罪性，人的罪性来讲的啊，赎愆祭呢是比较针对人的罪行来讲的哈。那这些的祭物呢，本来是归给神的哈，拿到神的面前献给神的食物，但是现在呢，祭司要吃啊这些神的食物。我们昨天读到至圣所前面啊，圣所里面有一张桌子啊，那个地方是我们借着祷告与神连接啊，来敬拜他，来感恩，来认罪，同时呢，神跟我们会面啊，在那里享受跟神的 fellowship 的地方啊。那在圣屋里面，这也是我们跟神啊连接的地方。但主要比较多的是我们领受啊，从神那里吃神给我们的食物，得到生命的供应。这个地方呢，大的区域来讲还是属于内院啊，在内院的那个范围里面啊，所以是比较靠近神的地方，领受神恩典的地方啊，也是这个祭司之间有这个 fellowship 的时间啊，坐在桌子上，大家一起来领受神的食物。这是第一个功能。第二个功能啊，14节啊，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，不可直接到外院，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，因为是圣衣啊，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啊。祭司尤其是那个旧约里面描述那个大祭司那个服装啊，那是很华丽的，非常的荣美啊。肩上有肩牌，有这个宝石12块宝石，胸牌有12块宝石，然后以弗德，然后这个头上戴着这个冠冕，那个衣服是进到神面前才能穿的，亲近神的时候才用的，那个不能穿到大街上啊。穿出来的话，这个人看起来哇，这个怪怪的哈，这是跟平时生活穿的衣服是很不一样，也不方便哈，而且那个东西不能带到这个外院去的哈。所以一方面进到神面前要有正式的装饰啊，出来的时候那就要穿上这个平时啊过日子穿的这个衣服哈，跟不要让人觉得你这个人怪怪的哈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体会哈，我们跟神来往以及跟人来往的两个方面哈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作为属灵的祭司哈，今天我们是被拣选的哈，圣洁的祭司。那无论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什么啊，我们亲近神也好，祷告也好，服侍也好哈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有圣洁的装饰啊，真的是分别出来，专心的把这段时间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的放在神的面前。这是就像这个祭司穿上那个荣美的衣服一样啊。你的心态包括你的姿态，你的身体的这个不能躺在那，在神的面前哈，要有一种敬畏，要有一种的尊重，要有一种很正式的把你的好的那一面，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给神啊。那同时我们在圣屋里面领受神的恩典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，在这里神的面前吃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粮食啊，大家一起吃，大家一起来追求啊，我们都是属神的祭司啊，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但同时另外一面与人来往这一面，哎，这就是保罗讲的了，我向外邦人就做外邦人，向犹太人做犹太人，然后向什么人做什么人啊， 用人听得懂的语言，用人这个生活的方式，正常生活的方式跟他们来往，啊，不要让人一看你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个人啊，这个太 holy 了哈，要离他远远的哈。那我们不应该给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，他是道成肉身啊，他是穿上这个肉身来的，来到我们当中啊，我们看起来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。但是他进到这个荣耀里，在神的面前祷告、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一旦那个真的那个荣光显现的时候，那个不得了啊！哇，那个是完全的圣洁、洁白、发光的那个身体啊！那平时的人是看不见的啊，只有那三个门徒有幸，看了掀开一角多多少看了一点点啊，那是在神的面前那种的样式。但是他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就是道成肉身，他跟我们一样的生活啊。那他也跟人就近那些，人啊，尤其是那些别人不理的人啊，这些罪人啊，那些妓女，那些税吏啊，那些别人看不起的人，大麻风，他偏偏要去就近他们啊。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哈，我们最近在幸福小组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再的在提醒我们自己哈，要讲别人听得懂的话啊，要用贝教式的，还用他们明白的语言哈，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，把这个不变的福音的真理呢，不断的传递给他们啊。所以这个里面提到的这个信息啊，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。
刚刚牧师解释的已经非常清楚，这章主要重点就是圣与俗的分别。那13、14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祭司在那个 chamber，在那个圣屋里面，就做那两件事，吃圣物跟换衣服。以色列百姓其实被称作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之中，因为他们是神特别拣选出来归于他的。刚刚牧师也提到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。我们一信了耶稣之后，就像彼得说的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而且是君尊的祭司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服侍神。而且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这边就是把属跟圣分别出来了。而且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宣扬的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。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？圣洁的国度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圣洁的主，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成为圣洁。在他眼中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。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一点。虽然我们还有罪身，我们还是照样大罪不犯，小罪不断，但是要记得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这其实是非常尊贵的。我记得在80年代，那时候我在 Oklahoma，我们有一次退休会，请了那个王子佳牧师来讲一个专题。他那时候在 Saint Louis 读神学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请问圣的反面是什么？结果我们的老牧师说，就是俗。哇，他就是说姜是老的啦。我还记得那句话。要知道，我们是与世人分别出来，我们是圣洁的，这个身份相当的尊贵。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神眼中的同人，圣与俗要分开。我们走出我们的家，走出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进到社会里面，我们就进到俗的地方了。但是，我们要分别无圣的时候，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见证，生活要有自己的不同的价值观、道德观、人生观，让别人看见，哎，这个人不一样，他们就会羡慕，他们就会想办法认识我们所信的神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义务。为什么参加那个幸福列车2.0？就是因为太多人不晓得这个事情。你跟人家传福音，他们说管有什么天堂地狱灵魂的，我这辈子过得好就好了。因为他们太熟了，他们不晓得圣的意思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一起勉励。
这一章是很明确，这个读完了以后，就是 圣俗的分别。什么是圣？凡与神有关的都是圣。什么是俗？与神没有关系的都叫俗。我觉得在我们信主的人心里面，对圣俗应该有分别。当遇见人们在那里欢乐，说一些俗不可耐的事情，你最好不要去站队，也不要去插嘴，你应该远离。这个我们应该有自觉性。这个凡是那个地方神不会去，神厌恶的地方我们不能去，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能做，连话语都不行。这一点呢，因为我的母亲比较严厉，从小就这样子教我们。我那个时候对这些东西并不是很明白，但是呢，心里有一种反感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当时他们在早些年代，他们是非常严格，信主的人不进电影院的。所以他就告诉我，我读中学以后就住校了，不能去电影院，不能看电影。我就很严格的，虽然当时我信的并不好，但是呢，很严格的遵守。所以一直到我读大学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地方。后来呢，我从重庆考大学跑到成都，进大学以后，我看了第一场电影是苏联电影，马上我就出现一个问题，哎，我说电影不是挺好的吗？当时看的是苏联电影，什么英雄吗？是什么？我就跑去
金星英雄，
金星英雄啊，我忘了名字，我就跑去给我母亲说，我说为什么不准我去电影院？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过，电影嘛也不坏嘛，挺好的，怎么怎么样？当时我母亲就说，你要认识神，要敬畏神，你在那个里头看电影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敬畏神？你几句话就把我问住了。但是呢，当时心里头的那个不服气，那个叛逆是有的。所以关于圣或俗，我们信主的人怎么样子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区分，这是主要的。所以现在呢，电影呢有时候我还是看，看的不多，因为现在的电影乱七八糟。心灵里面对圣和俗应该有明确的认识，我们现在已经太随便了。站在那里别人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身上也有很多的俗气。这个俗是什么呢？是到底我活出没有活出神的那个荣耀和耶稣基督的香气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
心思里面的分辨啊，这个很重要，靠着与神的亲近啊，来领受哈、啊、从神而来的那个圣洁。不只是外边行为哈、啊、像老一辈的哈、啊、这个真的是电影都不看了、啊、这个像今天我们这里这个 Amish people 哈、啊、他们这个电也不用啊，然后这个车也不开呀、啊。是不是这样外边的行为这种生活方式才叫圣呢？也未必哈、啊、这个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哈、啊、他是活在人群当中，但是那个心里面生命里面是很重要啊，彰显这个神的那个样式啊。